以下是读经，今日的经文是选自约书亚记第二章，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约书亚记第二章是在旧约圣经的264页。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下乱的儿子约书亚从十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益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阿摩利王、西宏王恶，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援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请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上边，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待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誓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绳线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今日有邝牧师为我们证道，讲题是孤注一掷，请邝牧师。
刚才麻烦主席帮我们读完一段颇长的经文，当段经文读完之后，大家都看见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会对这个女子拉合有什么的评价呢？这个女子她的身份、她的职业都是低微的，作为一个女子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是被人轻视的。同时她是一个妓女，她的职业更加不会被人去尊重，但更加重要的是她合作一件事情呢，在道德上面是有相确 的情况。 他讲了个大话，他讲了个大话去呃那班去到他屋企去搜寻探子的军兵。这件事件就是很多基督教伦理的书籍去讨论到有没有一个题目白色的方言，很多时候所提到的一个的个案。这次我就不去讲这个事情那个关于这个道德上问题 的对与错，因为呢我们有一班主日学是呢落预才弟兄所教的，讲到呢基督教伦理，大家可以翻个主日学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现代人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哇这个这么卑微的女子，这么低的身份，讲了一件呢好像呢都是在这个灰色地带 的行为，我们可能会很有怀疑，对于他的评价未能够完全的正面去评价他。但是这个女子她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被以色列人是有一个很正面的评价。当时的以色列人甚至乎有一个这样的野史记载，就谣传她后来成为了约书亚的妻子。即对于一个你想想 一个女子，一个外邦人，她离开她自己的族人，离开她的同城的人去投靠以色列人，这个行动对于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民族的地位，他们文化那个的地位，都是一个呢可以说一件呢是值得去传扬的事情。因为他这个女子的投靠显示出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文化上和信仰上那个的更加高的位置。但我们就不看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看这个女子。后来的圣经，你看回新约圣经的时候，我看荧光幕的希伯来书和雅各书的两段经文的时候，都看见圣经的作者，新约圣经作者对这个女子都是正面的评价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他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去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雅各书二章廿四节，拉合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新约圣经的作者没有去掩饰这个女子的身份，妓女拉合两次这样提去重复这个女子的身份，但是同样地他们是表扬他一个行为，是他信神的行为。由此可见圣经对人的评价不是着重外表，不是着重身份，是着重他那个的信心和他那个因信心所产生的行为。所以当我们看这件事件的时候，让我们放低个道德的判断，暂时放低道德的判断，我们从他身上去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你可以想想一个这么卑微的女子，她这个的行为究竟有什么这么过人之处，是让圣经作者后来这么 去表扬她的呢？她的信心有什么东西是过人之处，是让圣经作者将她并列在其他信心伟人当中呢？首先拉合他报险救探子，可以说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行为。当耶利哥王得知探子入城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他通风报信告诉他听，在这个经文的第二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既然收到这个消息，耶利哥王就派军兵去全城去搜查，希望将探子去找出来。而拉合他经营的那个的客栈，那个酒店在城墙的上面，就自然成为了一个搜查的 热点。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旅店就是很多譬如外人的出入的地方。 而第三節你見到那些的軍兵明顯地得知有探子在那個地方，他們有線報跟我們 說探子去到那裡，他們跟拉合說哪來到你們這裡，哪來到你這裡，進了你家的人要交出來，因為他們來窺探全地。所以這些軍兵是明顯知道探子就身處在拉合 的旅店裏面，而拉合在那個情況他都說這個的大話去救這班的探子是沒有一個很大危險，因為他的行動萬一被揭發的時候，他就犯了這個與外敵的結連和背叛謀反的罪，相信當時 的文化和當時的情形一定會被判刑，更加可能是要付上性命。為什麼拉合願意付上他的性命去保這班探子呢？因為他知道在那個情況，他若果不冒險去救探子帶來的危險是比冒險更加大，我相信他一定是衡量過他不冒險救探子的危險是比救探子所犯上的危險更加大。人生有時很奇怪的，有時我們不冒險的時候，什麼都不做的時候，那個的危險更加大，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什麼都不做的話，所預期的那個的惡果就會臨到我們身上，而那個惡果帶來的有時候是毫無生還的機會。拉合他跟探子所講的說話讓我們看見他怎樣去剖析當時的情形，他看見全城的人的結局是一個必定的滅亡，因為耶利哥人他們知道這班的這個民族以色列人他們四十年前就離開埃及，他們四十年前在法老王的阻止之下依然成功地離開埃及，他們甚至乎有可以成功地渡過紅海，他們的神將紅海的水分開，他們成功地走過乾地。更加好奇妙的就是四十年前這班的民族他們順利經過了曠野去到約旦河東，而在那裡他們成功地戰勝了阿摩利人的兩個王，就是這個的巴山和噩這兩個王，並且將阿摩利人完全的毀滅。這兩件的事情令到以色列不是令到耶利哥城的人都可以在驚慌的當中，而更加令到我們很詫異的就是你們想想，這為數成千成萬的以色列人他離開了埃及，四十年前來到約旦河的東邊，他們沒有入到來這個的迦南地，他們在曠野裏面繼續徘徊四十年，曠野又沒有水又沒有食物，他們憑什麼去生存這四十年？這些事情都告訴拉合知道這班的民族是必定有一個真神去幫他們才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即是說這班民族所信的神必定是一個有能力的神，他們才可以能夠有這些的事情發生。而拉合相信當這班人攻打到尼耶利哥的時候，他是絕無生機。雖然耶利哥城當時有迦南地最厚的城牆，耶利哥城甚至有當時迦南地最強盛的軍隊，但是城牆和軍隊只可以抵抗人的攻擊，對於神的能力城牆和軍隊是沒有意思。所以他看見整個城陷入在一個即將被毀滅 的命運的裏面，所以他覺得反而救這兩個探子，反而如果不被發現的時候他還有一線的生機。他經過衡量之後，他認為救這兩個探子 佢带嚟嘅机会比唔做嘢而可以侥幸生存机会更加大，佢就冇险救呢两个探子，讲咗个大话，话佢哋走咗啦，离开咗城啦，你出去追啦，仲嚟一次嘅。信心有时唔代表唔需要冒险。著名嘅19世纪嘅英国来华宣教士扎德生，佢喺中国居住唔系一年，佢创立咗中国内地会，即系而家嘅海外基督使团。当时佢所创立呢个嘅差会，曾经差派800个宣教士嚟到中国去传福音，建立咗125间学校，总共带领咗18000个国民。当时国民归信耶稣基督，佢有三句说话好有意思嘅，大家睇下 PowerPoint。第一句说话，
佢有冇噶？其实
原来冇噶，不嬲都冇噶。我讲咗咁耐都原来冇噶。你听我讲啦吓。佢话神嘅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去翻前边
呢度系。系下一张。
可能去到最底啊！你先去到最底啊！唔好意思，可能我的 PowerPoint 呢个唔系最 update。大家听我读，大家先讲个三个说话。第一句佢就话：神的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成了。第二句说话，我哋为神所摆上嘅，若果完全谈不上冒险，我们也不需要信心了。第三句说话，我们需要的并非伟大的信心，而是信靠一位伟大的神。这三句说话可以说将特德生他侍奉的人生观去写出来。他说做神的工作三个步骤，开头你觉得啊件事不可能的，太困难了件事，到后来你觉得可能的，不过是困难重重，怎么做啊？而最后竟然在神的工作之下成了。另外他说，若果我们为神摆上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不需要冒险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他有说话向我们讲出，信心和冒险两者是可以共存的。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同时有可能需要去为神冒险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很信心神会成就的时候还要去冒险啊？因为我们的神很奇妙，我们的神他是很乐意去帮助我们去克服困难，从而呢去彰显他的能力。神要我们经历一些冒险的事情，一些我们人是不能够成功去成就的事情，从而显出他的能力是多么的高。所以有冒险的情形，我们就自然需要信心，有信心的情形，我们就自然可以得见在神在困难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或者当我们看见教会的成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时有冒险的情况，但只要我们信靠那个是伟大的神的时候，当我们教会，当我们个人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冒险是可以接受，同埋神会用他的工作，用他的能力去完成他的工作。另外拉合他不单止衡量到那个危险性两者的相对的不同， 佢同時佢衡量到佢所付出嘅同埋佢所得到嘅回報嗰個嘅比例。佢呢一次佢好明顯係佢係將自己嘅生命係置諸度外，佢挺而走險嘅去救，但佢所拯救嘅唔單止佢自己，佢所拯救嘅係佢成個嘅家人。睇翻第十二同十三節，佢對探子話：現在我既是恩待你們，求你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並給我一個嘅保一個實在嘅證據，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同埋一切屬他們嘅，拯救我哋嘅性命不死。拉合是他将自己的性命摆上的时候，他是预期他希望他整个的全个家人都得救。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他这个不是一个单单一个怕死行为，哎呀就来要死了我怎么办呢，他是经过理性的分析，还有他知道他这个冒险带来更大的回报，他才去行动。他希望一个人冒险的时候可以换取他整个家人整个家庭得到拯救的机会。所以如果这样说的时候，他这个不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他不是一个单单是怕死的行为。当你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信心和理性是可以共同的存在。就是说当我们基督教是去强调信心的时候，我哋好自然，基督教我哋唔係話迷信。迷信嘅意思就係話一啲唔合乎理性嘅信仰行為，或者係一啲嘅觀念，或者係唔合邏輯嘅、唔科學嘅信仰觀念行為。基督教雖然強調信心，但我哋嗰個嘅信仰係可以經得起理性同埋邏輯嘅挑戰。換句話說，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自己反省下，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信仰的思想是越来越迷信呢，还是越来越觉得你所信的很有智慧？如果你看见你自己的信仰，你的行动越来越迷信的话，我想你的信仰上面有些问题需要去面对。舉個例子，若果有一次你試過你有向神祈禱啊，或有啲事咧去向神祈求，向神祈禱，你咧就嗰件事太重要啦，你咧就早五晚三次就不斷祈禱，祈咗一百日之後，跟住咧神聽你禱告喎，嗰件事情咧竟然咧按你嘅意思成就咗喎，咁梗係好開心啦，係咪？当我这件事过了之后一段时间，你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神祈求，你会不会重复翻上一次早五晚三次向神祈祷，而祈足一百日，而有个期望啊，希望一百日之后都会带来神的答允呢？会不会啊？会啊，人很容易有咁嘅冲动嘅，即系上次试过得啊嘛，今次又想做重复翻。但系咧，我个意思唔系话咧，你咁做系唔啱啊。你咁做嘅时候，你早五晚祈祷，祈咗一百日、一千日，牧师好高兴嘅，因为圣经教我哋要常常祷告啊嘛。祈祷出于圣经嘅教导，经常祷告。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你的动机觉得我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会神会听的话，你这样的思想就开始接近迷信的情形。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按你的理性的分析，让我们对神的认识，神听祷告那个回答的原则不是看我们怎么祈祷的。神除了看我们怎么祈祷之外，他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加高的旨意。他的旨意是 傳言的公義是良善，一個是最好的計劃給我們。當我們所求的不是最好的話，而神有更加好的話，神會將更加好的給我們。不一定說我們這樣求，我們這樣做的話就一定是這樣。所以如果我們的信仰的行為的思想開始跟理性開始脫勾的話，我們要小心。因為為什麼？因為我們所信的神是一個滿有智慧的神，祂行事都滿有智慧，祂的行事不會被我們行為所規限，更加不會導致我們去迷信。如果我們的信仰見到我們是迷信的話，我們要小心。一次聽一個姊妹她一次公開的分享，這個姊妹呢，她的信仰挺好的，我覺得她現在教書，在大學教書。一次她公開裡面講，一次她講見證，她公開說她跟她母親的關係，她母親對於她信基督教的反感。她這個母親也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對她的兩個女兒都有很大期望，所以對這個女兒能夠在名校畢業，現在在大學學府教書很開心。但同時她對這個女兒信基督教很反感，很害怕這個女兒信基督教越信 越迷信，越信又失去理性，因此影響她的學術成就。這個女兒面對母親這樣的反感的時候，她怎樣去回應呢？這個女兒真的挺聰明，她沒有跟母親去辯論基督教的可信性，她可能以前試過了，沒有去辯論基督教可信性，她沒有去說即是基督教為什麼是可信，為什麼耶穌復活是事實這樣。我們都經過過這個階段，我們都經過過這個階段，我們去怎樣 去相信接受耶穌基督死而復活是一個事實，是一個我們要用理性去分析，用我們的經驗經歷神的實在，而最後用信心去相信的一個過程。但對於一個人他未經過這個過程來講，你跟他說、耶穌基督死而復活，他一下子他是很難去接受，他覺得這些是迷信。但這個的姊妹很聰明，他不是這樣跟這個他母親去這樣 去回應。他跟他母親說，他說我信了基督教之後是越來越聰明。這個回答不是只是一個的敷衍的說話，這個回答 是應該是一個事實來的。我覺得每個人信基督教之後是應該越來越聰明的。當我們跟這個永生神 去接近的時候，它是一切的知識 一切的智慧和知識的來源的時候，我們去祈禱去認識它，去親近它的時候，我們會自然地會認識什麼是智慧，而我們更加會在行事上面會有聰明，會 有智慧的決定。例如下一段經文，剛才不知道大家看過或者 PowerPoint 不要緊，沒有的話，箴言第九章第十節，他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是聰明。當我們是去跟這個永生神是相交的時候，我們敬畏這個神的時候，就顯出我們有這個的智慧。這個智慧是世上所世人是所沒有的，而當我們去跟神認識的時候，我們是會漸漸明白到怎樣去行事，怎樣去做不同的決定。聖經的教導給我們很多很重要的指引，讓我們能夠真的不單止更有智慧，我們至少是應該脫離迷信那個 的光景。另外我們看看這個探子，這兩個探子被拉合的要求之下，拉合要這兩個探子做個承諾，要答應要救他和他的父家他全家人。在這樣的情況，這兩個探子 去作出承諾，都可以話係一個孤注一擲嘅行為，因為佢哋要做一啲嘢係佢哋嘅能力範圍以外嘅。因為呢件事唔單止佢兩個人嘅事情，係整個民族去攻城嘅時候嗰個嘅事情。而我哋見到事情嘅發展嘅裏邊，以色列民族是他们是尊重，他们是尊重呢这两个探子所作的承诺。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七节，当约书亚攻城之前，他吩咐以色列人，他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他的使者。这两个探子所做的承诺得到他同族人 的尊重，同族人愿意去遵守承诺，免这两个拉合和他家人这个被毁灭 的命运。但我们如果留意这件事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看见去遵守承诺的不单止是约书亚，去遵行承诺的不单止是以色列人，遵行承诺的更加是耶和华他自己。如果你看圣经记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以色列人攻城的时候，他们围城在那里行，跟着吹号角，跟着怎样啊，城墙就冧咗啦！大家有冇记得拉合个屋企系喺边度嘅？喺城墙上边。城墙上边嘅佢哋住喺城墙上边，可以咧让我哋放条绳咧，将两个探子系放去，即系除落去咧，去到城外。拉合嘅屋企人要匿喺佢哋家里边，垂一条红绳做记号。以免以色列人攻打的时候去伤及个家人。大家奇妙就是当神 将城墙去要城墙倒塌的时候，整个城墙倒塌，但竟然在拉合里面的家里面的人是完完全全可以生还。你觉得是不是很奇妙啊？整个城墙都倒塌了，但是在那个地方那里是没有事，让到佢拉合嘅家人咧可以咧生还，即系见到整件事嘅里边呢度好奇妙嘅，我觉得就系人对人嘅承诺，神系听到，而神系自愿佢视自己为以色列嘅一份子，而一同去遵守呢两个探子对拉合做嘅承诺。当中神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违背他那个 的教导呢？没错，神是吩咐过约书亚攻入迦南地的时候要将迦南人完全的消灭。当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第七章二到四节，他那时藉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要攻打迦南的时候要将当地人完全的消灭。申命记七章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正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以怜恤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地将你们灭绝。是神有吩咐过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攻打迦南地的城镇要将当地人所有人完全灭绝。为什么？以免迦南地那些的人他们拜偶像异教的文化有所遗留的时候呢，会影响以色列人离开神。这个是神他定下要将当地人完全毁灭的原因。但是拉合 他的行动已经表示他愿意放弃他原本的信仰。当他去相信他的城会被以色列人去毁灭的时候，即是说他认为耶利哥人所拜的偶像、所拜的神是敌不过耶和华的，耶和华才是真神。所以你见到经文里面他在第十一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上天下地的神。当时那些的当地迦南地的偶像崇拜分散不同的地区，哪个地区有哪个神，但是拉合说你们的耶和华是上天下地整个世界宇宙的神。他看见这个神是高过、有能力过他耶利哥城的人所信的神，而他的行动表示他放弃耶利哥的偶像的信仰，他愿意去相信这个上天下地的神。所以拉合 的信心被神看到，而神也都知道他后来那天以色列人的时候不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神，神满有公义怜悯，就愿意去拯救拉合和他全家。所以神的行为是绝对公义，神的将这个慈爱向我们彰显，而神他是自愿的去遵行人的承诺，他看着我们的说话，他看着那两个塔子的说话，他自愿的去遵行人的承诺。由此可见神是看着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说话、我们的需要神都知道。而有一些情况在我们未祈求之先，神已经有他的旨意，他会愿意去帮助我们。有一个美国的教会的作者叫 Max Lucado， 他有一次他有这样的分享，他那个的分享已经显出神是准确明白知道我们的需要。Max Lucado 有五年在巴西居住，他有三个女儿，有两个女儿都在巴西出世。在五年的里面，他第一个女儿出世，第一个女儿叫做叫 Jenna。 不过出世之后很开心，成家人庆祝这个新生 的婴孩临到他的家庭。怎知道一收到张医院的账单，即刻呢眼都大了。当时呢要付这个$2,500美金的住院费，对于当时 的 Max Lucado 来讲，这个是很大的数目。跟着他再查回他在美国的验疏呢是 不 cover 的，美国的验疏是不 cover 他海外的医药需要，他要自己即是在银包拿$2,500去支付这 个住院的费用。他望一望银行户口，啱啱$2,500，俾唔俾好啊？梗系俾啦，要俾医院嘅账单，梗要俾啦。俾完之后，做一个咧穷嘅传道人，冇钱。佢俾住院费之后，佢就按信心去应付家庭嘅需要，而佢不断祈求神，神啊，我嘅需要你知道，求你供应。在那几月之后，突然间有一间教会在美国的Florida 的地方请他去讲一个周末 的信息。他就应邀就去到当地教会去讲信息，讲了一个周末。临走的时候，有弟兄送他去机场，跟他握手道别，多谢他的带来的神的话语的服侍，并且将个信封交给他。按照當時，咁佢都知道，哦，呢啲係港元費，咁佢就心存答謝嘅，就領受咗，諗住都係幾百蚊啫咁樣。咁當時嗰個時代，你做講一個禮拜尾嘅退休會，都係得幾百蚊嘅呢個嘅港元費，而家都係差唔多啊。點知佢坐上咗飛機，即係唞一陣之後，佢將信封打開。是$2,500，大家應該估到$2,500，準確無誤的 啱啱係支付佢之前個醫院嘅帳單。佢深深知道佢嘅需要，神係睇住。所以我哋呢個神係從天上邊睇住我哋嘅需要。在我们未祈求之先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而他很乐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更加乐意去祷告。有些人就说，啊，如果不求神都会知道的时候，我怎么祈祷呢？但是转回来说，若果你未求神都知道，很乐意去帮我们的时候，而他很乐意听我们祈祷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圣经叫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让我们去冒险，一个真正的信心让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而冒险。我们深信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冒险神是看到，神会按他的旨意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神是看着，而他很愿意去供应。